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大家新年好，虎年的第一个节目和贵阳的宴礼中还有上海的凡夏拜个年，大家好。
Hello，
大家
好，新年好，
如虎添翼。
我们今天是要录两部电影，然后我们先问候一下大家，年过得怎么样？你们现在是我们是初十录的音，你们还在过年的状态吗？
从来都没有在过年的状态。对
啊，真的吗？
我越来越讨厌过年。
我还是比较传统的过年，因为我们家亲戚多，然后都在上海，就跟家里人，还有因为还有老人嘛，跟我姥姥一起，所以就前几天都是跟家里人，后面就是在家宅着，其实就是休息了一下，狠狠的休息了一下。嗯，
那在看冬奥会吗？
我看了开幕式，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挺好看的。
宴礼中呢，你是怎么过年？
我就没怎么过呀，就
啊，
除夕跟
你不是出去玩了吗？我看到你发的那个。
对啊，我看你带家里人，你还当孝子。
没有啊，我没有。
哦，没有吗？ OK， 那是我不读了。
自己出去玩的，对。
自己出去玩。
Okay，
好
吧，然后那关注我 Instagram 的朋友可能也看到我是去农村里待了7天吧，然后也是2天前回来，然后昨天就疯狂的补课，看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两部电影。我们第一，先聊哪部再聊哪部啊？
先聊花火吧，
先聊花火。 OK，
花火好看一点。
那就这样，今天要聊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花火，北野武导演的，也是北野武真正在影圈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就是文艺复兴人啊，很多才的。这是他在影圈第一次拿到了金狮奖吧，在威尼斯还是罗马我也不知道。
对，威尼斯金狮奖，
威尼斯，所以屹立了他这个导演的国际声誉的这么一部片子，是97年98年的片子。然后我们第二部要聊的，其实我们选片的时候没有刻意的要排比，但是我在看的时候还是看出了很多关联的，因为两部都有点公路片啊。然后
对，
然后是1967年美国的 Arthur Penn导演的一部叫《邦尼和克莱德》的电影。其实这两部电影说起来，《邦尼和克莱德》可能是更深植于我们现在的，或者是影响了流行文化的一部，或许是在起码在美国影史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了。对于我来说都是第一次看。我们先聊《花火》。就请凡夏为我们介绍一下花火的，好像英文里叫 fireworks， 然后发现有太多电影都是以这个烟花、花火、焰火，
还有歌，
还有连续剧
、
对，有连续剧。我是因为搜片源搜出来都是那个，好像是个中国的连续剧是吧，太吓人。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花火的基本情况。花火是它是那个北野武在
还有你为什么选到这一篇，为什么想看这个
对它是因为我就想看一个那个，因为东方的其实之前咱们看的是中国的比较多嘛，好像没有看日本的有，但是想看一个可能跟我们对看的还挺多的，跟我们隔得更近一点的一个日本导演。那我最喜欢的是北野武，然后就想看一下花火。其实花火不是我最喜欢的他的片子，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菊次郎。对，菊次郎的夏天。那花火是他1997年拍的，是他拍的执导的第七部电影。这个电影的情节其实比较简单，然后电影的表现方式却是比较的 刻意的复杂化了的，可以说，因为就是看过的朋友都知道，他用了很多插叙、倒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讲的故事是一个警察在两次，就是他的两个同事，因为可能他自己认为是因为他的原因、个人原因，而遭受了一些不幸，其中有一位是牺牲了，另外一位是瘫痪了。嗯，在遭受这样的打击之后，他就辞去了警察的工作。辞去警察工作以后，这时候他其实个人家庭也有很多的问题，他妻子得了绝症，他后来就借高利贷，又被这个黑社会黑帮去追债，所以在这种各种的麻烦缠身中，他后来就抢劫了银行，然后陪妻子等于是一种逃离式的去了一路沿路去旅行，然后这样一个故事还是蛮，我觉得整体基调是，我觉得是哀伤里边夹着暴力，冲击力非常大，但是这个里边又带着北野武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就是他的这种他对暴力的处理，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从静态咔到暴力，就从静态剪到暴力的那种张力，是北野武特别鲜明的一个标志。所以这部片子我觉得对他对北野武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电影。其实像我喜欢的那个菊次郎的夏天，还有那个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两部其实都是他比这个花火更早期一些的电影。这两部都是偏安静的，然后偏更美一些，更唯美一些的。甚至他还有一部叫坏孩子的天空，那一部也是讲可能跟黑帮有关，跟这个成长的困难，跟暴力有关的。但那一部我觉得跟花火比起来也更加的柔和一些。所以对，我还蛮喜欢，也蛮喜欢花火的。对。
哎，你说北野武拍，因为我不是很了解啊，就是他拍这些和黑帮和暴力有关的故事，是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吗？还是
还挺有关系的，因为他是从小成长在，他是战后的，是战后的第一代日本人，他是1947年出生，出生在东京一个贫民区的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底层的一个家庭，就非常贫困的一个家庭。他父亲是一个油漆匠。然后父亲是在50岁的时候才有了他，所以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然后他成长的环境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很贫困，他经常说他会饿肚子。然后但是他周遭又是充斥着暴力，就是因为他其实北野武最近在近几年在中国有好几本他的书有出版，比如说有一个叫《北野武的小酒馆》，我买了，然后这里边其实基本上有一些很多他自己的观点性的东西，也有他对个人童年的一些回忆。这边就写到，他说暴力是发生在生活中日常的一种事情，就是经常可以看到，所以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很暗熟的东西。然后他在其实他做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就叫《凶暴的男人》，这部电影就是一个跟暴力非常接近，就是在表现暴力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电影。而这部电影其实最初的导演定的导演不是他，而他是因为当时已经是一个成名的喜剧人了，他有接一周可能录七八档的这个电视综艺节目，所以因为档期的原因跟导演发生了冲突。后来制片方就说，那干脆你来导。为什么会愿意让他导呢？就是因为他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暴力袭击，就是他组织了一群人去袭击了一个公布他八卦新闻的一个出版社。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他周遭的或者说业内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跟暴力这种行为是挂点钩的，而且他个人的外形什么的。
哇，
对对对，
好会叫 promote 自己啊，就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个人经历，然后一直到他最后的作品，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统一的。我觉得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真实，这个从他的电影的处理中，电影剧本的处理中，我觉得也能表现出来。
我看过一点点，就是他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一直是那种坐在一个单人沙发里，挤在一边，然后。头埋着，然后手就一直在做自己脸上的小动作，这种就感觉他是一个有一点，就他肯定不是那种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然后和华莱士谈笑风生的这种性格，或者是他更多的我感觉不知道和喜剧演员有没有关系，就是你说做这些脱口秀啊，或者是做这些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其实和他舞台上的那个风格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奇怪，比较可能内心想法比较多，但是又很愿意保持自己内心想法直接呈现的那种。然后在这部电影里你也看到有好多 艺术品都是他自己绘制的嘛，然后那种我觉得个人特色也是很强的。 OK，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插嘴说这个，燕礼中你喜欢吗？
喜欢呢，就北野武这个人他本身就是具有话题性的，然后就大家很多很多男生吧或者就都特别喜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就他最在乎的是这种有趣吧，还有他的这种勇气，就是他跟他的他其实他的统一性来自于他其实很聪明嘛，他考上了大学，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后来练了两年之后他又觉得特别没意思，然后他就想去做表演嘛，然后他就去退学，他是退学的，退学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去浅草嘛，去找这种机会，然后实际上也早期的话他根本也没有找到机会，人家也觉得他形象啊什么的也不怎么样啊什么的，他是当那个电梯小弟，他在那个剧院里面当电梯小弟，就给人开电梯的那种，然后后来有一个机会，然后他慢慢的他就越来越有名了嘛，然后他是这种。然后在刚才那个樊夏说他在花火里面他辞去那个警察的那个工作，其实不是辞去的，是他被开除的，因为那个杀手他朝那个杀手的脸上打了四枪，那杀手不是把那个他的同事打死了吗，然后他就很愤怒，然后呢他就朝他的脸上打了四枪，然后因为这个他被开除的。
好呀，你说我们要怎么去分享这个故事呢？感觉刚才樊夏的那个
故事其实是
高质量的总结已经
说完了。对，
故事是很简单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大家为什么喜欢它，它就会把那种暴力美学和他在过去当喜剧演员当中的那种搞笑的那种幽默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实际上是越
你通过一个例子来讲这个喜剧和暴力是怎么融合的吗？
这怎么融合？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你说的这一幕发生前两分钟，就是这两个黑帮的人其实他们是在他其实是已经是一个报仇的行动，他在守株待兔，然后他躲在一个报摊的这个柜台的下面，然后本来有一个妇女在那值班，然后这个小混混就去买报纸还是买什么，然后突然北野武就从那个报摊下面跳起来，就是飞过来然后把他按倒在地，然后接着就发生了很多这种枪眼和特别暴力的一幕，就是这是你说的这个喜剧和暴力的结合吗？
这个都不算吧，他其实他最有名的是、
okay.
他最有名的是那个实际上还不算是暴力，就是他们在街上蹲点守候嘛，他的身份是个警察嘛，他蹲点守候的时候、嗯、然后呢有两个小孩然后在街上去玩棒球，然后他就那个棒球那个球就滚到他的脚边，然后他就把那个球捡起来，然后就做了一个要抛扔过去的一个姿势，然后那个球员那小孩然后还很认真的然后做好了姿势准备去接他扔过来这球，然后他做了所有的一整套动作之后，然后他把那个球往旁边扔了，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他的在花火里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伎俩吧。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电影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有两个小混混，然后一开始是在他的那个车上，然后吃便当，然后把他那吃脏了，然后他就过去，然后就修理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给他的擦，然后车给他擦干净，擦着擦着，然后那小混混一下啪就从车上滑下来了，对吧？然后这是一个那种滑稽点，你知道吗？然后他又过去，他又一脚把那小混混然后就踹倒在地上，然后这也是一个滑稽点，就是他经常会用这种不经意的这个来打破那种纯暴力的那样的一些东西吧。
我还印象比较深，就是在后半段其实也有一些，就是那时候可能节奏比较缓，整个基调更温情脉脉的时候，就他陪着妻子去旅行的时候，
最后
然后比如说那个照相。 对对，照相的时候他们摆好调好，因为是自动拍照嘛，然后在那个照相机去抓的一瞬间过来一辆车，还有那个就是在海边遇到的一个那个挑衅他妻子的那个男人被他打，后来那个人在坐在山边去晾衣服，然后警察来的那一段，就是有好几处吧，还有最后一个在海边放风筝的时候，他把那个小姑娘的风筝的那个翅膀扯烂了那一块，我觉得这几个就是感觉这几幕都是特别典型的，就是你能想象他可以在舞台上作为那个 对作为那种漫才，或者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有些相声的或者现在的脱口秀的那种非常肢体化、非常强烈的表演都可以去演出来，我觉得这几块印象还挺深的。
就听你们说、一个是他在日本就是漫才表演的这个背景，然后加上你们分享的这些喜剧的桥段，但是其实电影里如果你去描述这些人物经历的事情都是特别真实特别沉重的事情。北野武扮演的角色和他的老婆首先是丧女，对吧，他们年幼的 女儿死了，然后这个老婆好像是陷入了某种精神疾患，没有能力说话，然后又好像得了白血病还是什么样的绝症。北野武饰演的这个探长他忙到没有时间去看自己的老婆，没有时间陪伴，尽管他们俩的关系出人意料的好啊。然后北野武自己在工作中他的同事也是频频的就是出生入死，然后很多殉职的，然后他自己又陷入了这么大的财务危机，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一塌糊涂的中年男人嘛，生活已经糟糕到
所以他的表现绝望嘛。对
对，
所以他其实那些，
所以你觉得导演的目的是要
幽默的那些东西，其实他其实是更就是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他其实是笑的，这就是那种更高级的一种绝望嘛。就当一个人他内心绝望到谷底的时候，别人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当那个没事人一样的，他是实际上是那种感觉，而不是说哎呀我就要表现我那个闷在那儿一直抽烟啊一直痛苦啊那种都特别的，就为什么他能得金狮奖，就是因为他表现的特别高级嘛。然后人又能够在这种不经意的这种里面，然后能感觉到他的那个那种绝望的美嘛。
其实自杀自觉啊，用他们的汉字写出来，这也是书，就是不是书里这部电影里的一个主题，然后好像和还有一个对比的人物，那个人自杀了吗？他的同事
没有啊，
受工伤的，
他就是
没有，
他想他的那个同事想要自杀，然后呢，他就是为了阻止他自杀，他去跟高利贷借钱嘛，因为他丢了工作了嘛，他跟那个他要自杀那个同事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一个是因为自己是。被打残废了，然后呢他老婆孩子然后都走掉了，然后呢他是因为他不是朝那个凶手的脸上打了四枪之后他就被开除了，开除了之后他不是也没收入了吗，他又没有收入，然后呢他老婆然后治病又要花钱，他这个同事又瘫痪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另外一个殉职的同事的老婆又有孩子，所以他方方面面他都需要钱，那他怎么办，他就去借高利贷咯，对吧，他就去借高利贷，所以他就借了高利贷之后他又没办法还，所以他就才去抢银行嘛，所以他这个剧情的推动是他走上一条不归路嘛。他这个就和我们要聊的另外一个电影就那个雌雄大盗他是一样的嘛，他们也是走上了一个不归路嘛，一开始只是一个那个小偷小摸的一个行为嘛，然后后来慢慢的然后他们就杀人了嘛，然后就杀警察了嘛，然后就走上不归路。
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在电影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想要自杀的那个同事是因为他的妻子抛弃了他，然后自己变成了一个要需要坐轮椅不能自理的人，他就比较郁闷，但是就是在北野武的倡导下他就开始画画，然后画的那些画确实是现实生活中北野武画的，这就让我想起是北野武好像这个角色这两个人都是他一个人的角色，就有一种给我的感觉就是对他的选择是否自杀或者是否就是通过艺术或者是其他的爱好来消遣 完全是取决于就是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变量的，比如说他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就是他爱的人是否患绝症了，就你感觉北野武给那个人提供的建议也是真诚的，就是说啊，你就搞搞
那个其实就是他对自己说的话嘛。他想要自杀，然后他其实那个他的同事想要自杀是因为他瘫痪了嘛。然后北野武就是花火这部电影是北野武出车祸之后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吧？他出车祸是他骑了一车摩托车，重型摩托车，然后他又没有戴头盔，然后他又喝了酒，然后他就自己就撞到那个护栏上面，然后他的半边脸然后就插到那个护栏里面去了。
嗯，
所以他就变成了他之前之都是好的嘛，后来从花火开始他以后的电影都是一个面瘫的那种角色嘛，因为他一半的脸是不能动的嘛。所以当他这个花火这个电影得金狮奖的时候，他在领奖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他说我的半边脸都笑了，是吧？他就用这样的一种话。所以他其实他当他面瘫了之后，当他经历过这种车祸呀、死亡啊，然后之后他其实他可能他就说我作为一个演员，我靠，我的半边脸我面瘫了，我还怎么演呀？他肯定他也想过，内心也有绝望的地方嘛。他可能他也想自杀，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又画画，所以我自己感觉啊，他给那个他的那个同事的那些鼓励，其实是他自己给自己说的话。
对，那个人起码是他半个自己，或者是更像生活中的，
对啊对啊对啊，
自己有可能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好奇的事情，就是刚才樊夏说这个电影的冲击力很大，我想问有多大成分来自于音乐，因为在一开始你就看到那个久石让作曲。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我下载了一个那种纪念版，高级的纪念版，里边就有一个不同的音轨，然后我放出来的那个音轨就是有一个影评人，一个英国的影评人在评论这个电影，然后电影本身是静音的，就是通过字幕，所以我可以后来我搞清楚了如何去换那个音轨，但是我 90% 的电影其实是听这个人评论看完的，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体验
是什么？就是看了一个默片儿。就是我看的是一个默片，然后我偶尔换回来这边的时候，我就特别不习惯，有那么煽，也不叫煽情吧，有那么抒情的音乐在后面，好像在告诉我应该感觉到这样的情绪，感觉到那样的，当然也不是那种梁祝的那种煽情啊，就它还是一种这种，
但我是觉得
这种，
对对，我是觉得它的音乐还是比较淡的。就我是感觉他整个的片子的氛围，从他的音乐到他的色彩的处理，然后到他镜头的运用，感觉都是一种就是有一点像中国的那种写意精神的运作。就是久石让是跟他合作很多次嘛，然后从可能他的第二第三部影片就开始合作，然后他一生就是北野武到现在可能拍了17-18部电影，久石让可能做了其中有一半都是久石让作曲。但久石让另外一个合作的比较多的是宫崎骏嘛，这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导演。久石让曾经评价过说这两个人的区别，他认为宫崎骏导演的作品是以旋律作为主体，北野武的导演作品是比较偏向极简音乐的旋律。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就是宫崎骏的作品中可能音乐是一个主要元素，或者是来做加法的，但是北野武可能是音乐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背景设置。然后包括他自己，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你看的是如果是一个陌生版的话，就因为北野武他自己在那个曾经说过，他说他拍暴力镜头其实是很清淡的，就是所谓清淡就是说没有一些附加的戏剧化的处理，而是更接近于真实暴力的发生。因为他曾经就是近距离的观察过各种暴力嘛，就是比如说他说在他老家那一带都是脾气火爆到令人炸舌的人，黑帮火并的场景在那儿是家常便饭，比如说一个人肚子上挨了一刀喊一声好疼，身体随即蜷缩起来就倒地而亡了，就是其实不会凹什么奇怪的造型，所以他在处理暴力的时候对，我觉得这个电影里有很多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就是直接一枪毙命，或者是比如说拿起什么筷子捅人眼睛这种事情，跟那个就是感觉是非常 贴近于可能现实，
毫无征兆就
突然就成为过去式了，对，毫无征
兆突然发生，嗯，
对对对。但是他在声音的处理的时候，他又非常的苛刻的会选用一种，他说他电影里面使用的枪声全都来自真枪，就比如说演员用一种什么样的枪型去射击的时候，嗯，配音就是真实的这个枪型发生的，以及这个枪型的弹壳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比较，
okay，
可能比较那个龟毛的机造的在于这种细节的处理，但是可能反而在配乐这种用来辅助性的抒发感情的事情上，他会倾向于让他们退到一个背景位置，而不要占据大家的 主要的观察点。对，
嗯哼，对。但是我的那种观影的过程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其实这部电影变成默片也基本能看懂的，然后就可能有一些
因为它没有什么词嘛，
就
对啊，他 台词加起来也不到十句话，嗯，
而且我就会觉得没有了那个九十让的音乐以后，它变得更开放了，就是我对这些人的心情去如何理解，
嗯，
就起码对于这个面瘫的主角的心情就更开放，因为比如说他老婆其实就是成天都笑嘻嘻的那个，就和音乐是蛮搭的嘛，嗯，就也还，就是我看起来也还 OK。然后听这位做解说的人，他话也不多，他就是偶尔评价一下，偶尔评价一下，
嗯
嗯，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好像他在北野武在日本，大家并没有像在海外这样主要把他看成一位导演，还是更多的看成一个艺人这样的，
对，
一个。
首先都是说他是一个 comedian，就是喜剧人，
嗯，
然后才是导演。对，
我就在想他会有点像我们这儿的，我们这儿有什么喜剧人是这么多才多艺的，有
哦，我想说一下陈佩斯，
嗯，
因为陈佩斯，
嗯，
没有，真的我惊艳的一部作品就是
暴力的吗？
不是陈佩斯在 去年底的时候他导演的第二部舞台剧叫惊梦，然后在那个上海大剧院演，我去看了，真的是惊艳，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然后非常出色的作品。我觉得你们要是有机会可以，嗯，真的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也是可能
你说那个惊梦就是什么游园惊梦这两个，
对，他是结合了，嗯，他讲的是一个昆曲剧团发生在那个战争年代的躲避战乱的一个故事，所以这里边既有那个古典元素，然后又有就是很当代的一些表述表达，然后整个的那个从编剧到整个的就是演出表演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真的是。
那是谁写的剧本呢？
陈佩斯导演，剧本可能是他和别人合作的，嗯
啊 OK。 那个关于花火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花火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因为是好多好多年前看的，就那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暴力，这个暴力美学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些东西吧，一些电影啊什么的，就好多，比如昆汀的暴力美学啊，然后这北野武的呀，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风格的，嗯，但那个北野武的暴力美学就会让人看到很多特别温柔和绝望的东西，他并没有说为了宣扬那个暴力去暴力嘛，这种作者电影的这种暴力美学的话，它其实探讨的就是说你那个观众，然后你的主观感受形成背后的这个逻辑，为什么你会看北野武的这种电影，你会又有一种绝望，又有一种好笑，然后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然后的这样的是怎么就开始植入我们的大脑，然后你就觉得它特别特别有味道，进而去喜欢他，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还没有仔细的研究清楚，但是我只是浅浅的感受到一点点吧，嗯，
我会觉得他的电影就是一个是这部片子就他肯定完全不是类型片嘛，就像你说他是个作者电影，然后他又
对他跟那个之前那个雌雄大盗一比起来，他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嘛，雌雄大盗就完全还是对，还是就比较老套的那样的电视的电影的那种叙事的手法嘛。
对 ，maybe， 但是反正这一部呢，我就觉得它一个是有这种日本家庭这种剧的这种温馨，两个人开车出去泡汤啊，就是它没有花很多篇幅来讲这些事情，但是你完全是很熟悉的这种 家庭生活的场景，然后在那做什么，拼一些什么智力游戏啊。他就是把这个类型和他想拍的这种暴力的类型放在一起，我觉得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效果。然后加上他的镜头都不说了，就是他的剪辑的那个当头一棒那种，我觉得这些处理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的。
嗯，
再加上
对，我也是觉得我会比较就是感觉印象最深刻对北野武，就是说他的那种平衡感的掌握，就是说他的身上可能最大的标签是对这个就是暴力美学这种这一类型的影片的这个导演，但是我觉得他的所有的影片中都有一种就是一种悲就是哀伤还有一种温情在里边，就是有一种深刻的同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特别难得的。你从他前期的作品对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可能后期的因为我看的也偏少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跟他的个人的个性也是非常相关，然后跟他的那种在舞台上的那种训练也是非常相关的，就是说他在舞台上训练那个因为漫才这种在舞台上的直面观众的表演本身就是对就是对这个 舞台的气氛对舞台节奏然后对观众的临场的这种反应的反馈的把握，我觉得他的这种敏感度可能很好的给了他训练，能够让他呈现出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这种他的一些非常巧妙而且非常独到的通过电影语言的方式去对故事进行重塑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是他可能别人也都很难学到的。
对，我觉得他牛就牛在比如说他是漫才出身，就是这种上海的相声嘛，他其实是一种在语言驾驭上面是非常厉害的嘛，对吧，话是很多的，但是呢他在这种自己的这种电影里面然后就呈现出一种人狠话不多，对吧，然后这个和他的那个真实的那种状态又是一个鲜明的一种反差吧，然后这种反差的话就是带来一种那种克制嘛，他那电影里面他对于暴力的其实他是有一种克制在里面的嘛，
还能再暴力一些吗？还这能算克制吗？这筷子在眼睛里我都看见了，但这不重要，我只是觉得
就是会被冲淡，你不觉得会被他平衡掉，就是你不会觉得这部电影看完，我觉得不，他跟昆汀是完全两类的暴力。
我不喜欢昆汀，我
可能看到的对对对，就主体就是暴力，但是我觉得北野武你看完以后你可能记住的主体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我觉得我记住的是他的那些悲哀的部分，然后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温柔的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就是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里边他不是演了一个角色嘛，演的那个中士，在最后的那一幕他的那个笑就是让人特别能够被打动，我觉得那个是他天赋性的一种流露，就是他作为演员。
那我们过渡一下到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部电影，其实第二部电影这个 Bonnie and Clyde 也可以叫花。
Want flexibility? Take yoga. Want flexibility with your health insurance? Check out United Healthcare Insurance Plans. Underwritten by Golden Rule Insurance Company, they offer flexible, budget-friendly medical, dental, and vision coverage that may be right for you. More at uh1.com.
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火啊，然后我为什么说它也可以叫花火呢？其实也是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一个殉情的故事，虽然我们在这个花火里没有讲太多关于殉情的这一幕，然后也是跟生命的燃烧短暂它的美它的消逝这些等等都有关的。大概的故事其实它是基于我们刚才讲是六七年拍摄的，六七年夏天上映的，六七年的美国是就是所谓的这个爱之夏的这个整个嬉皮士这些运动的个高潮，然后在他讲的故事其实是30年代美国真实发生的一对这种雌雄大盗，然后在报纸上也是一直被报道，然后后来被警方击毙的这么一对青年男女，一个女生叫 Bonnie， 男生叫 Clyde。 然后60年代再去，其实在 Bonnie and Clyde 发生后，有很多电影或者是其他的电视已经是讲他们的故事了，改编60年代的这个Arthur Penn 的这一个电影呢，可能是今天我们看来是大家最能记住的经典。我觉得其实一个原因和它出现的时间与美国的这个嬉皮士啊，或者是这种反主流的这种 counterculture 的文化运动的成熟应该是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它能成为经典的原因是，虽然其实 Arthur Penn 这个导演我们今天阿瑟佩恩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的这部片子被我看好多人都说是叫什么新好莱坞或者美国新浪潮的一部典型的作品。我觉得如果一个很明显的去看对比旧好莱坞新好莱坞，64年上映的音乐之声，你看看那个感觉啊，就是那种传统的电影，然后给他，你去想象音乐之声的那种主旋律，然后他所面对的观众，然后那些人的表演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再去对比，虽然燕礼中说今天看来可能Bonnie and Clyde 是有一点陈旧，但是你对比音乐之声，你能看出它完全是一种放飞自我的，就是从第一个镜头开始，我们看到一个超级特写镜头，一个裸女在家里，一直到最后乱枪击毙，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当时甚至是现在，他还是他，我反正不会用特别传统的叙事来形容雌雄大盗这部电影。他的中文名字有 Bonnie and Clyde 的音译，有雌雄大盗，好像台湾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明天
好多呢，
好土
非常非常印台湾人的这种岛国这种心态的翻译，
很台。
还有一个电影叫劫匪，它是从抓雌雄大盗的办雌雄大盗这个案子的那个警察的角度出发，然后来也是来拍这
个。
那个
是奈飞在前两年拍的一个剧吧，好像最近的是不是？
对对对
，The Highwayman， 对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什么？还有纪录片。
那我回到这部电影，其实它讲的是 Bonnie 这个女生遇到了克莱德这个男生，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这个女生是一个在餐厅里端盘子的。30年代的大经济大萧条是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生活在这种，其实很像我们之前节目就是上一期文化土豆斯坦贝克小说里描写的
那
种
同一个年代，是不是
同一个年代，基本是大萧条，同一个经济背景，同一个州啊，这些地理背景就是川普的票仓的这种感觉，然后生活无望的年轻人，他们俩就组成了一个梦之队，然后就开始有不同的人加入他们给他们其实抢银行非常的不在行，抢的都特别的勉强和危险，然后还经常把自己弄伤，逃跑也经常跑得不彻底，但是呢他们杀人如麻啊，然后就是枪法很不错，然后躲子弹的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在逃跑和杀人的时候都显得特别毅然决然，而且都是奋不顾身的，而且是一个集体作战，掩护的也比较好，然后他们可能更厉害的是在媒体上创造自己的这个自媒体形象，他们成为了就是报纸特别是这种 黄头小报热衷报道的这种反派英雄角色，就我讲的真的是现实生活中，所以他们会用相当于宝丽来给自己拍照，当然他们说是柯达，可能也是一种纪实成像的东西，他们会把自己写诗拍照然后寄给报纸，一路上在 逃避追捕的这个路上还在给自己做公关的这个工作，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这个职业选择就像花火一样，就肯定是只能很快就玩不下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个不长的这一段时间里就是这一部电影吧。然后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好奇你们在看这个电影之前，你们生活中会用邦尼克莱德这样的表述嘛，因为其实我是在文化土豆里有一次有一个嘉宾叫王葛，然后我们是聊什么事情忘了，就是2年前的一期节目他用了这个词， 然后当时呢我在英文里也经常听人说这个词，我一直把它误解为就是一对好朋友啊，就是一对恋人。然后真的是这次看了这部电影里我才理解到，形容两个人的关系或者他们做的事情，像邦尼和克莱德，其实还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情况。你们
我觉得是一种扭曲的依赖，就是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首先 我想说一下，就是
哇，你一下就讲得好深
不是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这个电影的那个观感非常、非常一般，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是处于一个他在创作上面没有想清楚，就是我觉得他是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有这个结论，就我觉得他首先他一上来，你们记得那个第一幕或者说前几个情节，就利益的人物形象其实就是这个女的是一种非常就是跃跃欲试的，然后又想打破现在生活的桎梏，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生活，而且又很少没有什么边界感，也没有什么道德感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然后这个男的从他的一些描述啊这种里边也可以知道，就是他是有前科的，然后被放出来什么的。那其实这两个人物就是一种我觉得是反英雄的这样一个人物，可是导演好像在后面的处理中有多次的努力想要给他们翻案，就我觉得导演在那种
对
又要想就是有点
特别的不好，
特别暧昧，对对对，我觉得特别暧昧，就是这个导演没想清楚说我究竟是想讲一对雌雄大盗是就是坏人的故事还是好人的故事。
在你的眼中翻案是从坏人翻成好人还是从好人翻成坏人？
我觉得因为前面能表现出他们一定程度上的恶和反社会，但是后面可能他又想就不断的渲染说可能他们的一些人性化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是给我觉得我是觉得最难就是最难欣赏的地方。那如果说说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这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就是一种他们两个人都有自己想要逃离的东西，都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一拍即合，同时又是一种相互鼓舞的状态。尤其是这个就是 Bonnie 对 Clyde， 我觉得至少在真实情况我们不说，如果至少在影片的这个人物处理上面，其实 Clyde 一直是在我觉得是在被 Bonnie 一定程度上的在怂恿着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最后这两个人的命运是完全缠绕在一起的，就是没办法分开。
好呀，你说了好多，我觉得得慢慢的才能够理清楚。那先燕礼中你先说一下你的观感。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这个电影啊，它好多好多该表现的没表现，没不该表现的它瞎表现来着，可能也是为了政治正确吧。比如说我们就讲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要么就是贫穷，要么就缺爱，是吧？这个邦尼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突然看到一小偷在偷他妈的车，然后他就下楼，然后就跟小偷就开始干这活了，这不符合逻辑啊，对不对？他这个邦尼他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事儿，他的那个动机和逻辑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讲，但实际上因为这个电影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来改编的嘛，真实的事儿。然后那邦尼为什么会这样呢？邦尼小时候他是就是很小的时候他爸就过世了嘛，然后他妈呢就带着三个小孩，然后就搬到一个达拉斯一个很穷的地方，就他妈也管不了他，然后呢他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挺喜欢一些浪漫的东西，所以那个他就喜欢写诗啊，喜欢那些东西，他还是一个学霸嘛。后来因为小小的反正妈也管不了，老爸也没了，所以他在15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男朋友结婚了，对吧？结婚了之后呢，
你在说真实世界中的邦尼是吧？
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女劫匪啊，她结了婚以后呢，她为了表达她的对于爱情的那种坚定，然后她还把她老公的名字叫洛伊，然后还纹身纹在自己的大腿上面，对吧？在那个时候纹身其实还是不被太认可的嘛，他就那时候他就既浪漫又反叛，结果他老公是一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然后就经常打他，就家暴，对吧？然后呢他就自己就跑了，所以呢他是既缺父爱，一般缺父爱的人才会想要很快的找一个男的，对吧？所以他是缺爱的， 对吧？他又浪漫又缺爱，所以呢，他遇到这个小偷，他的那种反叛那种东西才会出来，他才会跟着他一块去走。
我能来夸一下这个电影吗？我大概明白你们的意思了。我其实挺喜欢这个电影的。然后呢，我觉得你们俩的，其实你们俩的批评也是有很多当年的影评人，可能至今包括你们的反应，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然后我为什么觉得这些其实都不太重要呢？就是说，我先说好坏吧，就可能这两个词一说出来，你刚才说这个转变是好还是坏，这个可能听着说出来都觉得没有必要了，对吧？因为这个好人和坏人没有那么简单，但是确实在很多英雄电影里面，一些反派是会转成，比如说被收安了以后再去帮国家帮 FBI 干个活啊，就是这个其实是英雄电影里会出现的事情。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一个最给的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也是和现实不相符的，在电影里克莱德这个男生他有阳痿的问题，所以其实他和 Bonnie 的这个关系始终都没有在肉体层面上发生。这是这个电影里的，我觉得他的就是在心理层面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在电影的后半段他解决了这个阳痿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转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设置，但是我 OK 删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设置，我知道导演设置是有他的原因。我是觉得这个反转是挺没有道理的，可能和凡夏说的整个的形象的转变有一点关系，就是这点我可以同意你。但是这部电影里我觉得稍微回答一下燕礼中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太出名了，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不是拍一个传记片嘛，它是一个戏说的东西，它就没有必要去写实的去还原他们的原生家庭出现了什么问题造成他们走上这一幕。包括我觉得导演有一点有意识的在讲社会经济背景，大萧条的背景好像促成了他们走上这个道路，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这两个人物他就是要塑造两个浪漫的
不羁的
大盗，对，他们就是你就把他们想成心理变态好了，但是导演要给你形成要给你看的就是他们也可以有一个很强的关系，然后他们也在过着自己觉得很浪漫的生活，哪怕是那么一小会儿。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两个人的形象在我心里塑造的还是挺清楚的，我不 care 他们有什么背景，我完全理解这个女生为什么会遇到这个男人，和他聊天之后勾搭上了。他们开始可能只是想勾搭，这个女生下车的时候下楼只是想勾搭一下，但是这个男的马上就把他们之间的这个调情的游戏抬高到了一个一起犯罪的一个层面嘛，就有点像有一个微信表情包叫说要谈恋爱吗，那种一起去死那种，就是他就是被
你去收到过这种表情包吗
一起自杀那种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两个人
对你把它当成一个爱情片看就没什么问题了，就像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然后两人就是一见钟情，你知道吗？
Exactly， 就是我
就是一见钟情。
就去讲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
okay。
不是，就是我复盘了一下，我觉得把两个情节拿掉，我可能就舒服很多。一个是他们去就是在那个房子，就说原来是我们的房子被银行收走了。然后他去拿枪去打那个房子，这一幕，还有一幕就是他在抢银行的时候，他说那个钱是你的还是银行的，然后那个老头说是我的，他说那你就拿着花，就是这种情节我觉得就特别多余，我觉得就是一种导演的暧昧感和没想清楚，
政治正确嘛，
就是
对要反映什么，要教育人民，
我觉得特别不好，
对他要为了就是要迎合嘛。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犯罪的人他我讲的犯罪就是只是说在电影里情节里安排他们犯罪啊，我没有在 judge 他们，就是他们也需要给自己一个叙事来保持一种他们自己的这个建设心理建设嘛。
他其实没有，就
如果他真的是童叟无欺的抢钱杀人就是他也没有变态到那个地步。
你看在电影里面是说他们是指他反复经常说一个台词，就说我是抢银行的对吧，然后我只杀警察或者什么的对吧，但是在这个真实的这个邦尼和克莱德他们其实并没有抢银行，他们都是抢那个小卖部， 都是杀人家那种小老板啊什么的，人招他惹他了，人干一买卖，是吧？嗯，
当然这个就是他们俩，我觉得他肯定也受了那个年代的一些，就是大家的一些思潮，就是说银行都是，就你没有办法来帮银行说话嘛，你没有办法去，
对啊，
去帮资本家说话，没有办法帮哪怕是中农说话，他其实就是就跟红卫兵一样的嘛，他们觉得造反有理呗，
嗯，
然后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成了一对红卫兵恋人的故事。我们
畸形成畸形恋人嘛，这个这种中国也有啊，就你们知道那个法，
哎，我就想问中国的这个
法子英和那个，
有有
和那个劳荣枝知道吗？
啊，对，
法子英和劳荣枝就是。
啊，我不知道，你科普一下。
就法子英他妈的，他就是一个这种劫匪，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也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但是他在一次大概是这样啊，偶然的机会里面就碰到一个叫劳荣枝的，这个劳荣枝是一个小学老师，长得很漂亮，你知道吧？然后呢，他们俩就王八看绿豆就对上眼了，然后这个劳荣枝这个就老师也不当了，然后就跟着这个法子英是男的啊，就跟着这个法子英，然后呢去社会上去闯荡，是吧？就去干坏事儿。他们怎么干坏事呢？就是说这个劳荣枝他就去用自己的美色，然后去引诱那些男的，引诱来之后，然后这个法子英然后就绑票他，然后呢就去勒索他们的钱，然后再最后再撕票啊，然后最后肯定这个法子英然后就被抓了，然后就被判刑了，然后就被枪毙了。但是这个法子英他就死，他也没有说出任何关于劳荣枝的信息，然后他就这么就死了。然后这个最牛逼的是这个劳荣枝之后隐姓埋名，然后呢就是20年之后然后才被抓到也。
这难道不就是这种形象的他有力量的地方吗？我们今天你还会记得这两个人，就是因为他坚持了某种侠义的精神。
这你说这侠义的精神，他最后那个案子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劳荣枝在夜总会里面，然后就勾搭上一个老板，然后呢就把这个老板带回家去，然后这个还专门做了一个笼子，然后把这个人抓进去关进去，说我们很残忍的，我们会杀你的，你要不那个，然后那人不相信他们会杀人，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他们就诱骗了一个木匠到家里面来，然后就当着这个老板的面把这个木匠给他肢解了，肢解了之后，然后就放在冰柜里面，是吧？你要多变态多残忍啊！
但我们在说两件事情，我肯定不会因为看了这个电影羡慕他们，然后就去抢银行啊，甚至就是和我的妻子一起去抢银行，就我肯定不会这样。就是我看他完全是当一个电影作品欣赏的，所以我也会主观的去忽略他们的受害者的感情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不会去想，
对，我理解理解，
好惨，
对，他就是反正就是坏人也是有爱情的嘛，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俩之间 OK， 那我们就来把他当爱情，潘金莲和这个西门庆来讲，电影里他们俩，我们在讲他们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有一幕邦尼哭了，他悄悄的哭了，流眼泪了，没有被克莱德看见，你们有印象吗？这一幕
是在哪个阶段？
他们可能是已经有一点意识到自己他们是会走下坡路的，
穷途末路了，
啊，
是吗？
对，然后呢他们在说如果能够重新开始，因为好像也是他们也抢了一大笔钱，就是他们在想如果这些通缉令都消失了，他们拿着这个钱可以到一个没有案底的州，
对，然后他说我们要抢钱我们就到其他州去，然后邦尼还挺失望的，他还以为他们可以那个岁月静好的生活，但实际上
啊，你完全理解反了，
啊，我理解反了是吗？好吧，
因为这个男一直是这个男的在说话，这个男的说，这个女的问他你想怎么样，这个男的说他想
搬到另外一
个州，就去另外一个州，
对
岁月静好，然后这个邦尼 脸是背对着他的，这个男的是躺着朝上，这个女的是侧在一边，他就流泪了。我不是觉得他被这种幸福的勾勒出来的幸福生活给感动了，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克莱德说 I will change nothing， 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改变，我还要过我们
现在的生活
所经历的，对，和我们过去在这一段时间里经历的热恋经出入的生死，然后哪怕是吃的这些受的这些罪和要去面对的死亡，我觉得这个就是邦尼的这个人物他是过得很嗨的，他可能是觉得这个男的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或者是他们理解的他们的感情的那个炙热程度是不一样的吧，我是这样去理解他为什么哭的。
我对那个邦尼的人物也是这么理，我跟一帆的理解是一样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想要冒险，然后想要不断的挑战平静的生活，可能不满足于任何，
就是
那种、
啊、
对对对、对，就是永远处于一种野心勃勃，带着热望，然后带着冒险的渴望的那么一种人。
但这个也是和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机会
太少
是有关的，对吧？她没有地方施展才能，在今天她可能就去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只能找一个可以和他分享一点这种人生选择的一个男性，然后去帮助他完成梦想。 倒不是说，我觉得纸牌屋里的那两对人有一点像吧，就是在纸牌屋
高配版，
对，在纸牌屋里是 Claire， 他是叫 Claire 吗？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他是就这个总统夫人，她最后出道嘛，她之前一直是在幕后，然后但是你最后发现她其实是并不比她老公逊色，或者是没有她老公狠的一个人，她是好像是更厉害的这么一个角色。
哎，那你们觉得这个雌雄大盗这个电影里面，你们觉得最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最后一幕啊。
我也是，
就是
他那个
枪击的那个，
他那个结尾结的特别的暴力美学，特别的哇，就一句话的这个男主角女主角，然后一句话都没说，连个眼神都没对上，突突突突突，然后一对突突，然后完了之后就抵摁的，哇塞，
哎，但眼神对上了，你记得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个他用的非常拙劣的一个跳接的方式。就是他们两个人不是看到那个被就是警察出来以后有一个剪他们两个人脸的特写的那个，你们记得吗？
就他们对上了，
对对对，
他们是在
对视了一下，但是用这种方式表现对视，
按照大家的那种习惯，应该是都被打成筛子，然后还得在血泊中爬一爬，然后手互相伸到对方那里去够一够，没有。
但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是被打成蜂窝煤，但是我看到的版本是他们都坐在车里，然后他们是被一颗子弹打死的，先进入的克莱德的天堂，然后这边出去，然后再打进邦尼的头。
不知道，反正就说这俩人被打死以后，然后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过来，然后来捡他们的那个衣服上的碎片回去做纪念啊什么的。他是一个现象级的罪犯，
这就是传奇。
但说起电影里让我印象很深的，其实他的就是克莱德的嫂子的角色，还有那个 Moss， 这两个人我觉得都演得非常好。就是这个嫂子好像还是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对，
因为她的那个转变其实更大，就是她开始是作为观众或者是小白的这么一个角色进入，根本都不愿意知道她的老公可能或者老公的弟弟是罪犯或者是怎么样，她后来变得很嗨，就是她尝试了这个滋味以后，他尝试了犯罪的这个甜蜜以后，他就整个扮相也变了，人也放得开了。
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是这样的，犯罪的时候他会那个肾上腺素会飙升嘛，
然后就会犯罪成瘾是吧？
不是，就是那种刺刀见红那个人，就是我有一个警察朋友哈，然后他跟我说你如果碰到那种杀人犯或者那种激情杀人啊那种哈，说你不要去跟他怎么怎么样，你就赶紧你就赶紧跑，你知道吗？说那种犯罪分子，然后他在杀人的时候，然后他的肾上腺素会飙升，他跑得比刘翔都快。
嗯，
对。
然后这个电影里其实我觉得和花火一样也其实是挺幽默的，你把它当成一点喜剧看也没有问题的，
也有一定的那个对风格化的那种喜剧元素在里边，比如说那几个配角。对
对， 对， 那几个配角是还有他们半路中拉起来的一对偷情的情侣就是他们先偷了人
车
别人追他，追他们的人
这段是我觉得最好的，
追远了觉得有点害怕，他们就说算了这车不要了，我们就开回去，开到这个郊外了，结果这个罪犯还就是掉了个头来追这些人，最后还把他们给绑架了，然后在那个车上还就是恐吓着他们说和他们好像很合群的一起玩。
嗯，
我觉得那一段就是也是一种
就是他们犯罪分子的就是犯罪团伙的这种犯罪达到一种高潮了。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希望这些生还者
特别享受
去讲他们的故事，去讲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会被媒体采访，对吧？就是和他们做的这个打造的他们这个犯罪团伙的这个形象都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可能也是看小报或那个可能是纸张纸媒的一个很兴旺的一个时期，所以是大家都想着出名，就像樊夏说他们今天就去综艺去了一样。
嗯，
就这个梦想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啊。
对，就在那种大萧条大家都特别的无助无能的那种时刻，然后呢我做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能记住我。嗯，也是有一些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呗，就我叫
对，而且恰恰是他们在媒体 C 位出道之后，他的那首诗被刊登以后，克莱德的阳痿的问题就没有了。这就是导演的用意，是把他安排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有点搞笑了。就，
嗯，
好呗。
嗯，
那这两部电影就聊到这里，好，拜拜。
好，
拜
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